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旧约概论，今天我们要一起概览和学习的是弥迦书。弥迦书相对而言读的人会比较少，但是弥迦书却在宣讲一个重要的大有能力的信息，能够帮助我们思想旧约圣经所传递的盼望是什么。弥迦书有一个恒定的主题，那就是神为所有百姓所预备的救恩。救恩不仅仅是为犹太人预备的，也是为犹太人之外的选民预备的。从历史的发展角度来看，弥迦书是小先知书当中我们到目前为止看到的最晚的一卷书。如果你还没有打开圣经的话，你现在可以打开这卷书，并且我们一起来浏览这卷书。首先在弥迦书的一章一节，你会看到弥迦做先知的时候犹大君王们的名字。虽然这些君王都只是犹大的王，弥迦的讲道却是对着南国和北国一起讲的。在弥迦所处的世代发生了很多事情，当时是公元前第八世纪的末期，弥迦开始写作的时候亚述正要入侵以色列，但是在弥迦书的结尾，以色列已经被征服，已经分散，已经消亡，南国犹大会继续存留，但是只是存留一段时间，亚述会继续入侵和攻击犹大。我们也要知道弥迦是与先知以赛亚同时代服侍的先知。从神学的角度而言，亚述对北国的入侵以及北国的消亡都是信仰上的难题，那些都是耶和华的百姓，是神把他们赶出应许之地的吗？是上帝在惩罚他们吗？神是背弃了自己与百姓所立的约吗？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并不简单。弥迦所给出的信息是，如果以色列保守自己在圣约当中，这一切就都不会发生。如果以色列现在悔改，他还有机会，但是以色列没有悔改。所以弥迦的信息指向更远的将来，以色列的余民将会透过大卫的后裔一位未来的君王而得着拯救。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总结弥迦书的信息，神会审判他的百姓，然而神也会透过一位未来的君王拯救余民。虽然以色列失败了，迷失了，但是盼望并没有因此而消失。你可以在这句总结当中听到神所发出的呼吁，他仍然要拯救自己的百姓，但并不是每一个以色列人都会得救，唯有余民会得到拯救。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讲过了很多的小先知书，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十二先知书。在这十二先知书里，我们看到一些重要的神学主题。首先是在何西阿书中的淫妇，也就是破裂的婚姻，其次是在约珥书中的主的日子。现在我们看到一个重复出现的主题，叫余民。这一主题其实早就出现，原先是在阿摩斯书中，在弥迦书中余民成为一个主要的主题，这一主题会在后面的先知书中得着延续。谁是余民呢？余民本质上来说，就是那些在北国和南国覆灭之后仍然得救的人。这些人会是什么人呢？就是那些真诚的从最终悔改的人， 两个国家已经被神除去了，但那些悔改的人会归回，会得救，会成为渔民。这样的救恩最后会在那位末后的伟大的君王降临时得着成就。弥迦书的信息非常重要，因为在这卷书里我们看到新约信息的一块重要基石被建立了。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新约当中能够宣称说，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正如弥迦所预见到的，渔民最后会被扩展到那些在血缘上与以色列无关的人。从新约开始，对着以色列人所发出的关于渔民的应许，借着基督成就到新约的教会里面。这是神对以色列人太失望了，以至于用外邦人替代以色列人吗？不是的，从旧约的先知开始，神就预备以色列人要认识这一重要的观念。渔民这一观念正是从弥迦书里开始被提出的。我们看看弥迦书的文学特色。弥迦是一个文学大师，他使用非常好的修辞技术，他能够用强有力的影像描述以及机智和犀利的文字来表达思想。但是弥迦书的很多重要文学手法都在翻译中被丢失了。比如说在第一章的结尾，弥迦发出了一系列的警告，这一系列的警告是针对犹大的哥哥的城镇的。在中文里读起来觉得很沉闷，但是弥迦在这里使用了两种修辞。首先，弥迦所针对的这些城镇是亚述王西拿基利在公元前701年入侵耶路撒冷时所经过的路线。其次呢，在希伯来文里面，他们利用这些城镇的名字传递信息，借着这些修辞，他想要传递的信息是罪是这些人本质的一部分。弥迦书究竟写了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看。首先，第一，神要罪恶得到谴责。弥迦要我们知道，神要让罪恶得到谴责。以色列和犹大都严重的犯罪，所以弥迦谴责社会允许政治的罪恶和经济上的罪恶，包括欺压，包括夺取、霸占和剥削、商业欺诈、贿赂、欺骗以及暴力和杀人。他同时也谴责属灵的罪恶，包括邪术和占卜、拜偶像、忽视神以及喜欢听假教师的信息等等。从本质上而言，这些罪的根源都是败坏人心的，也就是三章二节所说的，你们恶善好恶。以色列有意识地背逆神、背道，并且在实际上活出了一个与神相敌的生活样式。他们是悖约的百姓，他们的悖约表现在社会生活当中、政治生活当中和经济生活当中。以色列都忽视神的话语，所以在二章十一节，弥迦说，若有人心存虚假，用谎言说，我要向你们预言得清酒和浓酒，那人就必做这民的先知。以色列人根据自己的喜好挑选先知和教师，这是他们败坏的另一个根源。所以神要审判他们，神要公开的、严严的审判他们。在一章三到六节经文说，看哪、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降临步行地的高处，众山在他以下必消化，诸山必崩裂，如蜡化在火中，如水冲下山坡。这都因雅各的罪过、以色列家的罪恶。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犹大的丘坛在哪里呢？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所以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又作为种葡萄之处，也必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露出根基来。当神来到的时候，他不会轻忽地对待百姓所犯的罪，全地都要伏在他的面前受审。神的审判是带着大能的，也是针对每一个人的。神的愤怒并不是因为他觉得丢了面子，而是他要向世界显明罪就是罪， 公义就是公义，光明就是光明，黑暗就是黑暗。所以如果你对神的愤怒和地狱的存在这样的概念感到困惑的话，弥迦书给你的信息是这样的：神的愤怒是真实的，神会发怒，神也应许了他会以愤怒来回应罪恶。神究竟有多么恨恶罪恶呢？耶稣的死向我们展示了神愿意付多大的代价来惩治和审判罪恶。所以我们要认真地对待圣经向我们发出的警告。以色列所遭遇的审判是真实的，我们将来在神面前要遭遇的审判也是真实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借着他的宗教免于这样的审判。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圣经所发出的审判与警告的信息是带着呼吁我们悔改或坚守信仰的目的的。弥迦书不仅仅是告诉我们罪会被审判，也是告诉我们罪会奴役我们，罪会置我们于死地，我们要靠着福音从罪中逃离出来。这是我们要看的第一个信息。那么第二个信息呢？神希望他的百姓被恢复，神希望罪被责备，罪被惩戒，神同样希望他的百姓能够回转和被恢复。这是弥迦书的第二个主题。在弥迦所发出的每一段审讯信息的末尾，弥迦都用对救恩和怜悯的盼望来作为结束。比如说我们看4:6-8，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聚集瘸腿的，招聚被赶出的和我所惩治的，我必使瘸腿的为余剩之民，使赶到远方的为强盛之民。耶和华要在锡安山作王治理他们，从今直到永远。你这羊群的高台，锡安城的山呐、啊，从前的权柄，就是耶路撒冷民的国权，必归于你。在审判的最后，我们看到罪得着了终极的对付，但是在这个审判中，神满有恩典的拣选和保守一群渔民，在百姓中的一小部分留出来归给自己。对这些百姓，他应许了公义，也给他们怜悯，神应许会带领他们归回到失去了的土地。后来我们看到神把犹大中的一部分人从巴比伦带回到了耶路撒冷，这是预言的部分实现，但是神所应许的是更大的救恩。弥迦在这卷书的中间部分指向一个更幕后的、更持久的、更大的救恩。在弥迦书5:1-5，神应许了一位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会从伯利恒而来，并且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这位君王是谁呢？没有别人，只能是神自己成为人。这是我们看的第二部分。那接下来我们要看这卷书的第三部分，神要万人认识他的性情。神审判罪，神也显出怜悯，目的是为了让全地的人都能够看到他的性情和认识他的性情。弥迦从三个方面呈现了这一点。首先，神希望世人认识到他的超越性。弥迦在4:1-2是这样说的：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犹太人和外邦人都要来登耶和华的山，都要来认识神的道，神的救赎计划也因着万国万民都流归他的山，承认他的王权而得着彰显。其次，神要他的性情借着认识他的公义而得着彰显。 在第六章，神回想他对以色列的很多祝福和拯救。首先是他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然后是给他们领袖，也就是摩西和亚伦，带领他们在仇敌面前得胜，并且得以进入应许之地。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习救赎历史。神拯救自己的百姓有一个长长的历史脉络，我们可以常常借着回顾和重述这段历史来荣耀神和思想神的性情。神借此彰显自己的名，神也借此得着荣耀。最后，神希望借着怜悯的彰显来传扬自己的名。我们从前面的经文中看到神怎样期待他的百姓能够归回，神爱他的百姓和期待百姓归回到了一个地步，他甚至愿意饶恕他们的罪。在弥迦书七章十八节，弥迦说，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亲爱的朋友，让我们思想前面所说的三点，就是王权、公义和怜悯。这是一位公义的神宣告自己愿意饶恕罪，并借此得荣耀。这是福音的三个重要的元素。无论你用什么样的工具和方式去传讲福音，你都不能绕过这三个重要的要素。神是王，神是公义的王，神是愿意饶恕罪恶的公义的王。我们该如何得着这些应许呢？我们该如何成为渔民中的一部分呢？我们需要从自己的罪中悔改。弥迦也是这样说的，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对神的百姓来说，一个长存的危险是，他们认为自己在神的家中，但是却不愿意付出悔改的行为和代价。这个问题那个时候有，现在也有。带着这个问题，我们会在下一课一起来学习约拿书。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那今天我们来到了旧约概论的第24讲，我们今天概览的是弥迦书。这是一卷小先知书，它带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神会审判他的百姓，然而神也会透过一位未来的君王拯救渔民。那我特意把渔民这个词呢放在标题里面，是因为圣经里面在旧约就开始出现渔民的概念，以至于到今天新约的时候，我们明白原来我们新约的教会是神所特意拣选出来作为他所拣选的百姓。
嗯，
那我们今天概览了弥迦书之后，你们会不会有一个框架上更清晰的认识？
嗯，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关渔民这个主题。那到底谁是渔民呢？
嗯
嗯，这也是我们需要思考的。
会不会觉得挺不好说的，或者说说出来之后感觉这个张力和挑战都特别大？
我在想，在读这个旧约的时候，不就是列王记那里讲到的，这个渔民呢，就是这些剩下的没有被掳的人，是这些人吗？
哎，他后面也提到了呀，主要的是指那些被掳之后又归回的嘛。
嗯，
对吧？被掳之后又归回的这一群人，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重修城墙，这样来复兴当初的宗教礼仪。当然呢，我们最后看到的它依然只是一个预表，因为所复兴的 所重修跟新建的，无论是圣殿还是城墙，都没有办法跟被掳之前去相比了。所以那个复兴最终所指向的，就是一个在新约时代，一个透过一个君王带给我们的拯救。
嗯，你们刚刚的话题就是说渔民，那我们算不算是新约时代的渔民呢？
嗯，你怎么看待自己？
就是从我自己的理解来说，应该是算吧，应该算。在刚才张凡也就说了嘛，就是被掳回归这些人是渔民，
嗯，
那就是一个象征嘛，
嗯。
那后面来到新约，那耶稣基督来了，然后我们因着相信耶稣，也得到了这个救恩，
嗯。
那我自己的理解是我们也算是渔民吧？
对，是的，所以。并不是从以色列生的才是以色列人，
嗯
啊，今天我们在新约的教会被称为真以色列人。当然所有的以色列人最终所指向的是耶稣基督，他是真正的神的儿子，透过他我们得以拯救，我们被算为义，我们是被拣选出来的，我们是渔民。
嗯，也就是说渔民最后会被扩展到那些血缘上跟与以色列人没有关系的人。
对, 对，
也就是今天我们被拣选的这些
百姓，啊，可能是黄种人，可能是黑种人，也可能是白人，可能是这个国家也是那个国家。所以神的救恩是不分国界，不分民族，不分肤色。当然我们在下一课啊，下一课我们就去概览约拿书，就会看到一个很奇特的一个故事，我们很熟悉的，但是我们怎么去概览它？我们非常清楚的就是从这一个弥迦书开始就已经有了渔民这个概念了。
对，它还有另外一个主题，就是说神是圣洁的、公义的，神恨恶罪恶，然后要罪得到谴责。他提到这一个很大的主题，它里面有提到说以色列跟犹大呢犯了很严重的罪，就是社会经济上的罪呢，有欺压、抢夺、霸占啊、剥削、贿赂、暴力杀人等等。然后属灵上呢也会犯罪，就是说有拜偶像啦、邪术啦、占卜啦这些罪。那这些罪的根源呢，其实是来自于败坏了人心。其实神是公义的，他断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他必要审判有罪的人嘛。人犯罪了，神要审判，怎么样补救呢？其实弥迦书里面有提出来的，如果是对于列邦来说呢，他的补救方法呢，在弥迦书的4:2里面有提到说，要认识还有遵从神的道。那对于以色列跟犹大来说呢，就是在弥迦书的6:8里面有提到说，你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就是你要悔改，你要谦卑的跟从神。
所以神是要人认识他，而且神最终会希望我们透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能够回归到他的怜悯里面去。
我接着喜乐他分享的这个神要罪恶得到谴责这一块，其实以色列人他们是有意识的去背逆神的，他们是
有意识的。
对他们并不是不知道神的律法，他们是知道的，但是他们
知道，
对，他们知道了还是故意的去犯罪。他们在生活上是过着一个与神相背的、相敌的这样的生活。其实这也是给到我们提醒，给到我提醒，就是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的生活是否跟我们所蒙的这个
恩
相称？
对，
我就让我有一个提醒吧，有一个提醒，就是我今天我所行的是不是神所喜悦的，还是我还是按照我以前的生活方式？我还是满嘴的谎言，我还是跟别人有争竞，我还是会骂人，就是我的生活是不是有一个天翻地覆的改变，还是我的生活跟以前是没有区别的？
简单来说就是 你旁边那些不信主的朋友会不会透过你看出你跟他们的不同？
嗯，
啊，即便我不知道你所信的是什么，但是总感觉，哎，你这个人好像跟我们不一样。你哪里不一样呢？你为什么我们做这件事情你不去做？为什么我们没有做这件事情你去做？就是他会觉得你跟他不一样。那如果基于此，至少他在你身上看到一个见证，而这个见证呢，会引出一个关于对关于福音的对话，
嗯，
关于思考。当你告诉他，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不一样吗？因为我是基督徒，我所信靠的福音乃是这样。然后你跟他解释，他就听到福音。
嗯，
那当然很有可能就是类似于刚才思雨所说的，我们没有任何不一样。他不知道你是基督徒，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发现我们之间有什么区别，我们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做的事情你也做，我们说的话你也说，
嗯，
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可以看出来福音在你身上的痕迹。
嗯，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这个状态是很重要的。
嗯
嗯，他总结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
嗯，
他说对神的百姓来说，一个残存的危险是他们认为自己在神的家中，但是却不愿意付出悔改的行为和代价。这个问题在弥迦所处的时代有，现在也有。我是很认同这句话的，
嗯，
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可能以为已经得到了进天国的一个门票，
嗯，
就不愿意再花代价花时间来对付自己的罪，不愿意花时间去认识神去追求。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所处的一个危险。
对，因为对他们来说呢，嗯，更是如此。我是被拣选的，然后我生活在神的祝福当中，我是一个特别的子民，
嗯，
他会有这种先天性的优越感
，
对吧，
嗯，
所以认为自己是生活在神的家中，但是却不愿意付出悔改的行为和代价。今天的我们来说呢，就是我是一个基督徒，或者说我家的孩子，我们整个是一个基督教的家族啊，
对，
世家，会默认我是一个，嗯，生活在安全的环境当中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悔改，不愿意持续的悔改，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其实这就是带给我们的最大的提醒。
对对，
嗯，是的。
好，那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概览，就是我们概览的弥迦书。当然它有非常经典的经文，刚才喜乐也提到了，那神会审判他的百姓，但是最终神也会透过一位未来的君王来拯救渔民。盼望你是那一位被神拯救的渔民。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玉，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一期节目时间
再会。